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特许金融街，我是 Tina， 和我的搭档陈芳一起是本期节目的制作人。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方圆基金董事长邓启顺先生，与我们分享他的从业故事、投资理念，以及作为资深投资人，他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周期和全球资产配置机会。那也希望通过这些分享，对当前年轻人在现在市场环境下进行职业选择和技能提升有所启发。邓先生有着近30年的证券投资经验，曾任瑞银财富管理大中华区首席投资总监兼首席中国策略分析师、景顺长城副首席执行官和投资主管，在景顺长城的管理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在从事资产管理工作之前，邓先生曾任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中国策略分析师。那我们首先有请邓先生和特许金融界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作为本期内容的一个后续内容分享视角的这样一个参考坐标，想首先聊聊邓先生的从业经历和个人投资理念。那邓先生是从1995年开始担任外汇交易员，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间也经历过担任行业分析师，再到高盛首席中国策略分析师，再到投资人的转变。想首先请邓先生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过去30多年这些职业经历和转变的一些体会吧。
首先是感谢 Tina 到我们办公室来安排这么一个访问哈，那也很高兴和各位CFA 成员进行一些分享。那过去应该说29年还不到30年，但这个从业经历呢，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应该说是我们受益于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这个崛起。那在这个崛起过程当中呢，给我们金融的从业人员确实创造了很多机会。那么像比如说我刚开始到香港95年到香港来的时候，当时我之前我是在美国读 PhD， 那在这之前呢，我是国内武汉大学毕业，去那边拿了全额奖学金。那么到香港来95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在中环这边基本上很少有讲普通话的人，所以当时大陆的专业人非常少，但是呢中国经济迅速的崛起，所以对专业人士的需求非常大。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历过一些专业角色的转型，开始是做这个外汇交易员，那么后面呢又再转型做这个行业分析师。行业分析师之后呢，在这个期间我其实拿了 CFA， 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么后面呢就一直在行业里面做，后面是应该说04年吧，当时就高盛呢就请我做高盛的研究部的主管和中国的首席策略师。所以那之后呢，当然有了高盛这个从业经历，后面做资产管理、做财富管理，这个呢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帮助。那总体说来，我觉得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另外一方面还是个人要在专业方面、在职业发展方面还是要比较勤奋的去投资自己，给自己的雇主创造价值，那么给客户创造价值，在这过程当中自己才可以比较顺利的发展自己的职业。
对，就是您个人的努力加上时代的机遇，这两者其实都是缺一。
时代的机遇可能更重要。
明白。好呀，那想请邓先生，就是作为投资人，您现在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偏好呀，比如说您看的这个投资的周期，以及您希望的投资回报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我现在呢是管这个，我们做家族管理、财富管理办公室，这个呢，我的理念呢就是说财富的保值增值。那么在风险调整后的这个业绩呢要取得非常不错的回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是保值增值，在另外一个风险的控制。保值增值这方面呢，我们就还是有一些大的趋势，比如说财富它有哪些方面创造来，那么它比如说是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当然对这个产权的保护，这些我们觉得是一些最根本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面，这些其实是比较确定的。所以这方面呢，那我们会看哪些国家、哪些地区、哪些政府会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机会。那过去6、7年我们的财富呢其实大部分是配的美国的，所以美国这几天大家也知道其实是躺赢，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个人有多努力，我知道大家有其他市场在努力，市场也是在跌，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认知，就是说这个财富创造的来源，这些国家它有没有技术创造、财产的保护和人口的增长，这些甚至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些公司治理这方面它对于投资人比较有利，这方面呢，所以还是一个分析框架吧，所以美国为主，那么其他的国家我们觉得符合这些条件的其实都可以考虑，那么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我觉得这些国家他们如果真的想创造财富的话，其实他们要考虑怎么样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就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您看的是全球的资产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情况。
对的。
对，然后因为投资回报其实非常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投资周期您怎么去衡量，所以就可以理解为其实你是一个更长期的这样一个投资人的视角，就是您可能看更长期，不是说有3到5年的这样的回报率的压力吗？
其实我没有，我们通常呢像我现在看一个比如说一个资产我会看10年，所以很多人前几年跟很多人讲的他说10年了，他没有人看这么长时间，我说我确实看10年所以有时候你看10年你会牺牲短期的，你会对短期的波动不是那么太看重，这个倒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其实刚开始投资的时候，那比如说像美国的有一些资产刚开始呢也表现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也不亏钱，像我过去7年下来像2018年全世界90%资产下跌的时候我们也没亏钱，那么过去7年实际上只有22年的时候亏了7%左右，但是这个是我们是在21年涨了48%的基础上面，所以但去年也没亏钱，就23年我们也没亏钱，所以有的时候刚开始呢确实比较慢一点，比如说是收益可能只有3个点5个点当时实际上我们跟很多有些比如说像中国的投资人讲，我说我们大概就是 targeted 的回报，就是目标回报可能是大概6到8%的左右，那很多人说你这个太低了，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后面实际取得的回报是过去7年有113%的回报，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大的趋势看清楚了，不要在乎这1-2年的周期的一些波动
明白，就是如果您看的都是10年维度的这种投资的话，那其实3-5年内就可能您个人看的一些投资的观点其实很大概率是可能和市场相背离的，就是所以就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很想问您觉得就是投资它应该是顺共识去做还是逆共识，因为可能短期它确实是逆共识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水准，也给我一个思考，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共识就是别人的观点嘛，不是自己的观点，对不对？
市场的一致预期
那是别人观点不是自己的观点，像我本人在这个行业做了30年我们其实见过很多错误的共识，也见过所谓正确的共识都有那么你怎么样区分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其实还要自己的框架你很多行业的分析师啊，很多策略师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框架，比如说是盈利啊、估值啊，还有这个风险偏好啊，这些当然其实也很重要，我自己以前也会用这些呢，我觉得一些微观因素我还是会考虑，但是更大的现在随着我们在这个市场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30年其实见过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下一次的危机我们觉得也可能会发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其实短期之内呢你就也会经历之后呢就发现要我前面讲的那些最根本的一些因素还是我们市场配置最核心的要掌握理解的一些驱动力吧。
明白那其实在看您过往的经历中有一个点非常就是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是2008年的时候您在高盛管理的这个股东资金的回报率是正的，就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您的投资回报率是正的，那就是想问问您关于这一段投资的一些分享，那当时是因为您和市场的这个判断不一致然后最终验证您是对的吗？
应该可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么实际上我是2004年加入高盛，那么2005年我就开始做模拟盘。模拟盘的时候是我是做那个长短仓嘛，长短仓呢就业绩非常好非常好，我就觉得这个资本市场说是比如说是那个 market efficiency theory 就是市场有效理论说是你很难跑赢市场，但是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打赢市场，所以呢我当时就怕别人说我作假，那我最简单的办法我就让公司放钱，放钱你赚钱亏钱就很简单了。 你如果赚钱，你表明你是跑赢市场，特别是长短仓的，是 market neutral 的 strategy， 市场中心的策略。所以呢，应该说我们其实是06年开始放钱，06年就开始涨得不错，07年就疯涨，07年我们涨了一年，我们就翻了将近三倍多的钱，就是大概十来个月之内，就是我们 return 就有三倍。那当时呢，市场其实是很疯狂。07年的时候，中国08年要加入奥运啊，举办奥运啊，这是觉得大家觉得一个国家崛起的一个象征，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前疯狂。但是呢，我们毕竟见过97年的那个香港回归，也是说回归之后会怎么样，结果98年也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所以呢，我们觉得07年特别像97年，所以这就是经验的作用。你经验你见过疯狂然后崩溃，疯狂崩溃，所以我觉得07年就特别像97年，就是大家都非常的亢奋啊，换手率也特别高，估值是比如说是三个标准方差之上，而且对于 GDP 的增长，经济当时也过热， GDP 增长是 14%， 政府只报 11%， 那么企业的盈利增长 margin 都有 14%， 其实正常的 margin 可能 7% 左右，所以很多指标就显示出那种情况其实是三个标准方差之外的情况，就是从概率的角度来讲，那种事情是很难持续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情况不正常，那我们就把我们赚的利润全部锁定，就获利了结。然后开始呢，我们就做一些，其实还是有一点进仓位，仓位呢还是正值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长的仓位是多于短的仓位的，但是我抛空了很多这些比如说是高周期性的，比如说有些公司他借200%的债去收购，然后一旦危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濒临破产，所以内控是跌得很厉害。所以应该说其实我们没有预计到08年还是09年什么时候危机爆发，其实是不知道，只是觉得很多信号告诉你这个时候应该警惕，所以我由于我们的警惕呢，我们就避免了市场的屠杀。
明白明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算您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投资的案例，然后也想问问你有经历过比较大的投资回撤吗？
投资回撤肯定是有的，其实我想中国这几年资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超出了很多的想象特别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更加茫然。那我们其实尽管大部分的资产是转到美国去，但是还是有小部分资产在中国这边，所以这部分资产其实受到损失，这个从大的市场的角度来讲，不过总体的我们的收益还是可以，就算是算上中国的一些亏损，所以但是中国这边台湾还是不够坚决我们前几年实际上我从16年开始去瑞银那边做财富管理的时候，我就比较系统性的把资产配到其他市场里面去，但是还是不是特别的坚决，所以呢应该还是遭受了一些尾部的一些损失吧，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其实是像过去我也做过一些项目投资，项目投资呢，你比如说有几个项目吧，其实我16年的时候我就看到的这个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云计算这方面的未来，所以呢我当时就个人是压了这方面的一些投了一些标的，比如说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我大概七八年我就开始投了，然后云计算我也是七八年就开始投了，七八年就16年我就开始投了，那后面看来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其实，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不成功，那公司还活着，但是呢，我们就没赚到钱。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后面这个行业它需要的投资，而且这个行业过去比如说七八年那种变化，其实是就算你看准了赛道，但是呢，你不见得能赚得到钱。
明白，就是您刚才的分享，其实有个点我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就是前面08年的时候取得非常好的投资回报率，是因为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非常谨慎的去做了自己的这个选择，
而且还是见过很多人97年到98年的一年之内他们怎么死掉的。
对，明白。然后您刚才提到第一个这个投资亏损的这个案例，就是说自己在做这个投资决策的时候不够坚决，那就是想说您就是自己在面对比如说比较好的回报或者是比较差的一个回撤的时候，在策略执行层面有没有就比如说非常坚决，或者还是有一些不太愿意去割舍的一些亏损？
其实这个还是肯定是有一些，所以这个就看每个人的这个风险忍耐度。你比如说假设比如说我其他的投资很好，在这方面是亏损，其实刚开始可能占你的组合的比如说是两个点，比如说中国，后面你如果跌90%就变成0.2了，那我其他的就比如说涨了一倍，也就是说变成我0.1了，0.1的话就坦率讲它意思就不是特别大，你说割舍不割舍呢，其实很多东西是超出人的想象，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就其实也变成无关紧要的你的资产的一部分，就 我觉得更大的情况就是说怎么样，可能还是要找个机会把它割掉。
会设置一个止损的一个线吗？
因为我这个方面的一些投资呢，就因为总体说来我们这一类的市场还是赚钱的，只是最终剩下一点点的小的仓位被抓住了。所以从市场配置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决胜应该说是不完美，所以没有及时止损。但是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都是 human being， 都是人，人呢其实都会犯错误，所以只是说犯错误的大小和承受范围。
好呀，那我们第二部分可能会更多的聊关于全球资产配置邓先生的一些思考。那首先因为邓先生有着近30年的这个投资经验，然后也想请邓先生首先分享一下在2010年代和2022年代观察到的一些投资主题的一些变化。
2020年代才3年过去，所以还有7年我们要观察，所以现在只是一个 projection 或者一个猜想。那么2010年代呢，我觉得几个方面哈，美国是一个复苏的一个阶段。你如果在2010年在美国买任何东西，2020年是一个很好的收益。基本上房子、股票，比如说标普也好 ，NASDAQ 也好，都基本上是收益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从2007年，所以那个收益是非常好的。美国的房子其实在这期间也收益非常不错，基本上也是超出了其他时段的，也是因为从2007年到2010年这么跌下来之后，那个时候经济抄底的话其实非常好的。我们就是基金也好，个人也好，也是做了类似的一些操作，所以像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应该说是总体的组合还是带来不错的收益。这个是美国。那么中国这边呢，我想过去10年其实是中间呢有一个大的牛市，就是2014年2015年一个大的牛市。那么现在的应该是，我觉得标普不，现在是 MSCI China 应该是低过2010年，所以沪深300也是，我觉得可能也低过2010年的水准，或者跟2010年差不了太多吧。当时大家也比较悲观，但是中间呢，比如说是2000多点呢涨到6000点，后面回到2000-3000点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两个大国的主要的标志。那么其他的国家，坦率讲，我觉得印度可能是涨，但是其实印度在同期的回报应该还是不如美国，特别你是把这个汇率调整之后。日本的情况呢，日本其实也就最近这2年好一点，所以在过去10年也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所以大概欧洲我的总体印象是跑输了美国，特别是汇率调整之后。那么这个是过去，就是2010年代。2020年代过去3年大家也看到，其实美国还是继续的不错。那么中国过去3年其实是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印度日本崛起，很多新兴国家崛起。这个呢也其实部分原因我觉得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投资人或者世界的投资人其实把钱从中国撤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这个钱他不投中国，他会投日本、投印度。所以日本和印度其实也是受惠于中国的企业家没信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中国的钱呢实际上也去了美国，所以美国也表现不错。所以这个世界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坦率讲也见过了这个潮起潮落。
好，那就是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比如权益、债券，那这些就是在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 portfolio 里面它的占比，你有观察到有怎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因为资产就是资产，对吧？你房子它可能很大的资产，那么股票、债券、货币基金、黄金，还有甚至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另类资产都是资产。那么这个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像这个比如说我们这边做的比较多一点的还是这个 endowment style 的一些做法，就是像哈佛、耶鲁他们的这个基金的配置方式。当然我们可能比他们相对说来会比较灵活一些，就是比如说在市场的这个周期性的一些机会的把握这方面呢，因为毕竟我们在行业做了有将近30年，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去抓一些机会的。但是我们通常做的会比较保守，就是不会用杠杆啊，也尽量的不会太激进吧。
好，明白。那也想问您自己在做这样一个长周期视角的这样一个投资当中，您是怎么去认识和判断所处的这样一个经济周期？因为其实很多经济周期我们大家都是事后才知道，哎，这是一个经济的底部，这是一个顶部。对，那在事前您大概会从什么样的视角去思考它我们现在在的经济周期的位置？
我觉得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不能提前知道某些事情的，我们只是事后知道，事后是不是真的知道也不清楚。这个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讲，这里面也稍微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就是我其实是跟索罗斯有过 one on one 的跟他交流，就大概08年的时候我去纽约做路演，去他办公室，刚开始跟他的 CIO 谈，后面他 CIO 说他的 George 在办公室，他说你有没有多余半个小时左右时间跟 George 交流一下，我说可以。我觉得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自称是一个 failed philosopher， 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我觉得我自己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家，只是一个在市场上探索的学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市场面前保持一个谦卑，在此基础上面我们再看看有哪些指标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 equity risk premium， 它其实还是长期以来是很好的指标。就是说你 equity risk premium 就是股权风险溢价，也就是估值太高的话，其实你将来收益就低，估值低的话你收益风险就高。这个其实是它这个估值呢，其实大家谈来谈去，有的人其实是 under appreciate 它，它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不过很多人呢，他没有耐心去把它看五年十年看，而是看几个月或者一两年你看不出来。其实你算十年来看，看每一次低估值的时候进去呢，其实你将来回报就高；高估值的时候进去，你将来回报就是低。所以这个它还是从时间拉长，比如说拉十年、二十年再看，这个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指标。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你要做一些假设，比如说有些国家它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有没有？这个里面我们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产权的尊重、技术的创新、人口的增长这些呢。我觉得各个国家确实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国家，它没有人口的增长，那么没有技术的进步，或者对产权不尊重，其实这些国家你就估值太低，后面肯定也会出问题。那我们在像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其实我们看到过去上百年甚至人类历史，你如果看得更长远一点，过去上千年的历史，这些就是说我们看到文明的更替、国家的兴衰、那么资产的毁灭和甚至是国家的消亡，那么在这个过程上甚至革命啊，很多东西我觉得其实你看历史上其实就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个我们当然是历史的一瞬间，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握，就是在这一瞬间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被别人 wipe out， 这个其实对于这些一些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认知的。
明白。您是价值投资的实践者吗？
价值这个词其实是用烂的一个词，你也知道很多人说出了价值投资这本书，后面人家都已经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呢，我觉得什么叫价值，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个哲学问题，当然也是个数学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一点。我觉得当然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价值投资，因为你低买高卖，对吧？但是呢，你很多东西低的时候可以再低，所以那么其实还是最终说到底呢，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也好，你这个企业也好，你这个行业也好，它有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金融工程所谓的，哎，我把这个分拆一下，我跟那个做一下子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少，或者基本上就没有，但是我觉得亚洲很多国家、很多企业、很多这种中介机构还热衷于做这些事情，这个我不觉得是真正的价值创造。
对，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比较主流的一种关于价值投资的理念，就是说在一个好公司的一个比较好的价位去投资它。对，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怎么去衡量这个公司的估值或者说它的价值，就是不仅是说财务层面上它的利润率的情况，那可能还会考虑它为社会创造价值，那这个其实是比较难以量化的。对，所以其实还是想说，因为整个市场上大家可能会主流的看一些相对估值啊、 PE 啊、 PS 这样去看，然后这个确实有它的局限，那您就是对于这个估值有自己的看法？
我最近谢谢你哈，听了你今天准备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专业也有深度，所以你这个问题我提前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其实最终想到底呢，就是说好与坏它其实是 很难判断的。就我们说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想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肯定觉得对方好，但是呢，后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实是不欢而散的，其实挺多的。也就是说，你的当时的判断标准可能是有误的，或者是社会变化的，企业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是一个好公司？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找对象该眼睛睁得特别大吧，这种也会出问题。那你买公司的时候更加容易出问题。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哪些公司比较确实 turn out to be 就是 good investment。 那比如说确实这个商品或是服务呢，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个你比如说像苹果手机，它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大市值公司，它确实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些比如说像 Google， 我们在香港这边，其实我们很难想象我这一辈子没有 Google 其实很难生存。所以像这些公司它真的是伟大，就是说Google 到目前为止还没收我一分钱。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比如说是拿我的数据做广告，或者是收集一点，有时候跟我做一下广告，但是目前为止我用他的 Gmail， 我用他的很多东西还没收我一分钱。我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将近二十年了，没收我一分钱，但是他还是能有办法赚到钱，就表明他赚钱其实也非常克制。我觉得这种公司真的是非常伟大，而且他们有开创性的对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啊，比如说 AI 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我觉得你让客户就觉得你能使别人的生活改进，同时呢你又不会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而且离得人类有贡献。我觉得这是一个 high hurdle， 但是真正伟大的公司确实做了这几点。比如说 Microsoft， 它现在市值也将近3万亿美元，但它其实也是使我们办公啊效率大幅提高，而且收我们的钱也非常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些公司后面想一想真的是伟大的公司。那么其实呢，你如果以这个作为标的，同时这个是就是公司的性质，还有它的比如说现金流这方面，现金流方面像苹果，其实它一个公司的现金流就相当于中国的5000家公司一半的现金流，它是 free cash flow。 因为有些公司比如说你看着它有盈利，但是它必须从盈利当中拿出很多的现金再去进行就是固定资产的支出。这种公司其实你最终剩下来你没价值的，你哪天你不投资这公司就没价值的。但苹果它手上大量的现金流，它觉得它的高端的研发在它手上，但是很多的一些CapEx 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heavy 的一些工作他其实没有做。这样的话从股东的角度来讲，你要不他就可以回购股票可以分红，这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不是说你到底盈利多少，而是说你的 free cash flow 这个就是说你能不能可持续。很多其实中国很多公司 free cash flow 是 negative， 他不投资的话就没有钱给股东，所以他不分红是因为他真的没有 free cash flow。
这个和行业会有关系吗？因为像一些
那肯定是有的呀，
对，
肯定是有的呀。
对，所以其实可能不太适合说用 free cash flow 去衡量所有的这个
但 ultimately 其实你买一个公司最终是它的 present value future cash flow， 如果它 future 连 cash flow 没有，它怎么有 present value？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就要做很多假设。你 DCF 的模型就这样，比如说是你刚开始三年是怎么样，然后第四年到第十三年万来十年，然后在二十年最终你再做一个 discount rate， 里面很多变量，但是 ultimate 你的假设实际上还是要 free cash flow。 而且多数时候如果这么多年 anything， 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很多这种概念性的公司财产讲绝大多数都 是 capital destroy， 它毁坏资本而不是创造资本。
明白。就您刚才有提到 DCF 嘛，所以其实您在实践中会，因为您都是去看像解决了特定的一个真实需求，然后有非常好的这个就现金流的这样一些公司，那您在实践中是会更大程度的去参考 DCF 模型吗？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我觉得其实我做的最成功给我带来回报最高的公司其实是最不起眼的公司，有个人的投资哈，它其实就是现金流很好，估值很低，没人看得上的公司，而不是那些高得上的公司。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做的比如说是就是直接投资，比如说你这个项目里投多少钱，那个项目多少钱，让我赚钱这些都是这一类型的公司，而不是那些概念。我前面说的那些，比如说是人工啊、智能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和这个 cloud computing 啊，前途很伟大，但是就是你赚不到钱。倒是那些就是比较不起眼的，它每年现金流很好，可以提价，而且估值也不高，这个倒是给我赚了很多钱。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还是现金是王，cash is king。
明白。
不是 concept is king， concept is not king， concept 是对于集资人来说是 king。
但这个其实还是和个人的风险偏好非常有关系。如果去投资一些非常前沿的，比如说现在 AI 人工智能，那可能在将来会有，如果到了一个基点这样爆发的话，确实有非常几百倍的这样一个投资回报率。对，就
是、但
是
你可能要投几千个公司才能达到几百倍的回报，这种你还亏90%。这里面我有时想这些事情，你其实它有一个幸存者偏差。你看这个金融行业里，我也见到很多人，今天跟你讲这个故事，明天跟你讲这个故事，然后过几年他们就不见了，因为他们被消灭了。那他们消灭的原因，其实他也不在场上出现，你也不知道，或者他出来讲也没人愿意听。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资本的毁灭，或者他们个人的财富的毁灭，甚至是个人 career 的毁灭。所以我相信有人这么成功，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也有人他们往这方面去做，这个呢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且我们也祝他好运。
好，我其实还是想继续追问一下有关估值的问题啊。其实像现在整个，尤其是科技行业，有一些标的表现非常好，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估值非常高的，就是如果单从 PE 啊或者是 PS 的角度去看，就可能40-50倍的这样一个 PE 的情况，您觉得这是一个算高的吗？
你说是美国的那些？
对，科技股。
我现在比较谨慎。
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好像是现在有些国家的人买这个 ETF 买到10倍的这种溢价，10%的溢价，那就是表明很多国家的钱非常疯的去买这些公司。这个我觉得历史上，其实我们也看过历史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呢，其实是它的结果都不会特别良好。
所以啊，你怎么看当前美国科技股的这个估值，还是觉得过高了？
其实它不便宜，真的是不便宜。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往里面冲，我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比较耐心的等。
明白明白。所以您现在是看好哪类行业或者是资产，就是从2024年或者是更长周期5-10年的这样一个维度？
这个其实呢，你这钱还是要投出去，对吧？
嗯，
我自己比如说我会买一些，比如说是债券，我还是有一些的。我们的组合也是有一些债券。那么债券呢，其实我们会分散，比如说除了美国的美元债券之外，像加拿大银行的美元债券，因为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它人畜无害，而且这个它没有出现过危机，而且人口正增长，而且国家资源也丰富，发生革命的概率也不高，而且监管也严格，所以是债券。那么新兴国家的债券我们都比较谨慎，因为花很多精力也不见得能做得清楚。其实存款现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坦白来讲，你可以做到5%左右。当然我们会就是说做一些另类资产，另类资产的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的讲，因为我觉得比较有把握的那可以我们做到12%-15%左右的另类资产，我们觉得也找到一些标的，我觉得这个实现的概率也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觉得目前这种高估值我们就不追了。
明白。您刚才提到这个加拿大市场就是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也想问问您关于就是在选择标的的时候这个市场怎么选择，如果做全球资产配置，怎么样的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市场？
前面我讲过了，就是第一，你产权要尊重。
嗯，
如果产权不尊重，这个东西今天是你的，明天不是你的，或者今天让你卖明天不让你卖，这个东西就不是你的，因为这是财产的拥有权，你还有处置权，你转让权，收益权，这些都是的。你如果只有拥有权，或者拥有权都没有把握，你就没有完整的产权。你如果转让权，今天说让你卖，明天不让你卖，这个东西也是对你产权的侵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产权的尊重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产权的保护也是，我的转让权也是啊。你不能说今天让我卖，明天不让我卖，这个也是对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你不让我卖，我昨天买好的，明天你按照规则你是可以卖的，你现明天告诉我你说不让我卖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会打击投资人的信心。这是一块。那么所以这产权的尊重，全面的产权尊重，在前面讲的我说是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是满足这个社会的需求，还有这个公司，你这个公司你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方面也很重要。你我跟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 Jeff Bezos 那个 Amazon， 他其实在过程当中他就现在他一年也就是大概$80,000的工资，做这么多年他没变过，也没有说在中间给自己发个分个红啊，跟自己发一些期权啊之类的，或者说是自己在分拆啊搞个什么东西然后里面再拿股份的、啊、 这些其实也是对产权的尊重，这个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你不能就是你自己控制公司，然后小股东拿你没办法，你就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我觉得这个对于股东来说，对于投资人来说，其实也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时间大家会看，哦 Jeff Bezos 你这么大公司有2万亿美金市值，你就拿几万美金，然后你就靠这个股票上涨。那个 Elon Musk 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治理就是公司你真正是平等的对待小股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如果我觉得你升的时候跟我没关系，跌的时候我会被受到挤压的话，那我跟你玩我就没意思了。
嗯，明白。好，那就是您刚才前面提到其实也去配置了一些债券，也想了解您关于债券啊像另类它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各自承担的作用，就是除了分散风险之外有自己期待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其实还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流动性，它能保证我流动性，因为你卖起来方便嘛，而且它价格波动会特别大。在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假设市场比如说股票市场波动特别厉害的时候，市场比较恐慌的时候，我自己有流动性别人没有流动性的时候，这个也给我很大的这种灵活性，去就是抓住别人恐慌的时候的一个市场机会。
明白明白。好，那2024年就是对于全球资产配置来讲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大选，全球大概有接近60-70个国家去有这样的大选的动作，然后市场上最关注的可能包括美国大选，那以及新任总统他的这个政策主张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您现在是怎么看这个大选对于2024年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
觉得其实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变革时期。那么我们从这个全球化到去全球化或者去个别国家化，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像包括比如说像美国的大选，可能对于某些国家有不利，但是对有些国家其实是有利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看这个事情呢，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那么总体说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其实别人国家的大选，它让你没办法影响和掌控。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的话呢，其实你如果跟人家关系不好的话，不管谁做别人怎么样选，其实对你肯定是不利的。我觉得这根本的问题是怎么样跟人家做好关系，我觉得这个更重要，而不是就是说哎，你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其实跟我们没关系。总之人家 A 当选或者 B 当选对你都不利。
明白。所以您现在在做今年的配置的时候会考虑，就会提前考虑这些因素吗？
可能我有点懒惰吧，我没考虑那么仔细。我觉得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的资产，我有的时候跟你说的我是靠万十年期的去配，所以你这一两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它像你如果说是你有我们前面说的对产权的尊重，有这个技术的进步和这个人口的正增长，那我觉得我按这个标的去评那些东西，其实一两年的影响你也不可能上来之后说把我的产权给侵犯了不让我卖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说是你突然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不会出现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不会其实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个别的行业可能有些人说那个比如说是医疗啊国防啊这些股票，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股票呢它是提前6个月反应呢还是提前3年反应。如果提前3年反应你这个时候去买其实太迟了，这个世界永远有人比你更聪明，所以你看3个月6个月看不清楚了，我还不如看10年算了。
行，那其实如果我下一个问题其实关于美联储这个未来潜在的这样一个降息周期的启动时点，您会有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的就是现在各种预测都有哈，其实真实的他们联储局自己也有预测，联储局其实自己也犯错误，这个是一个 reality。 所以有的时候你预测你只是看一看，包括你看就是2021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错得很厉害，就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个通货膨胀是 transitory 是一个临时性的，那后面就2022年的时候猛加息，把全世界搞得跟到后面应该说是茫然，甚至有些像 Silicon Valley Bank 也是因为他这种猛加息，然后那些 Silicon Valley Bank 其实就信他们的话，觉得是一个 transitory， 然后买了一大堆全年出局的一些债券，结果他猛加息的债券猛跌就自己破产了，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信这个，如果联储局的话不信的话，你觉得其他人的话你要信多少？这个是非常非常 unfortunate 的一个 hard choice， 就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些，或者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做进行深刻的思考，去听一些别人的一些讲话，然后最终要不你就听不进去，或者你听进去之后你犯错误。所以还是要自己的思考，那自己的框架。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坦白讲我也是把他们话听一听而已。那我觉得 假设你其实你要会有几种方案，一种就是说通货膨胀它假设不会那么快降下来，那你这个组合是不是 OK？ 如果很快降下来，你是不是受益？或者再往上面涨一点的话，你能不能承受？我觉得这个其实更现实一点的。谈谈讲，我们就有的时候其实你要管钱，和你出去告诉人家你只动嘴巴不动手，这个后果是不一样。因为你管的钱一个决定下来之后，后来五年十年跟着你后面，所以你不会轻易今天讲什么我就听你，明天变了我就怎么样。但是你做演讲的人，你今天再讲你明天再讲，你谁也不会找他负任何责任。所以这个大家的角度方式和 horizon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做事情，我可能说的比较有一点讽刺性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嗯，明白明白。好了，那如果是从更长周期的角度来看，您对于行业有哪些行业是比较看好的？
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我前面说的，我现在我觉得你比如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新兴行业，对吧？
嗯，
但这一行业它我相信它也是人类的未来。
嗯
啊，这个会推动人类的进步。那么你如果找到好的标的，可能也能赚得到钱。但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去找到好的标的，如果没有能力找到好的标的的话，你的自由选择是什么？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像我前一阵子比如说我去硅谷那边去跟一些公司谈，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其实是不接受亚洲的钱，不接受中国的钱，像我们自己送钱去他们都不要。那你想想，如果那些很好的公司他对你的钱他不要，那愿意接受你的钱在那些公司，它肯定是质量是一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得很清楚。那他肯定是问了很多人拿不到钱的人来找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就是要小心，你是不是最后接一半的人？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有热门的行业，其实你要自己看看你怎么样一个有把握的方式筛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不如就是做一些更加我觉得靠谱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是你做一些你自己熟悉的行业。其实人家有真正有多少人懂，我也不清楚。
嗯，明白明白。好呀，那我们最后也想听一下邓先生作为在过去30多年的这个从业经历，以及邓先生作为中国区第一批 CFA 持证人，想请邓先生和我们分享和 CFA 结缘的故事。因为您可能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持证人了，确实非常早。对，
这个也是咱们结缘哈，所以我今天我愿意跟做这个分享 CFA 北京 chapter 的一个分享和成都 chapter 的分享。其实当时呢，我是95年到香港这边来，是经过一场危机的，就是96年的时候，应该说是买了个房子，97年香港的房子翻了一倍，然后98年的就跌得很厉害。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没我当时那么惨，你不是一年跌点50%吗？现在可能最多就跌30%，而且我当时，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年轻人上来之后呢，对自己充满信心，结果一棒子打在趴在地上。那想着怎么样自己能在这个市场活下来。那活下来呢，其实一个努力的就是更多的专业知识。那当时呢，其实我才98年大概1月份2月份我才听说有这么一个证书考试，因为当时在亚洲他这个很少有人听说 CFA， 所以我就说啊，不太个 CFA 就赶快去报名，就考这个 CFA。 而且我当时还交了大概迟报名的申请费可能多交了1-2百美金，可能正常的可能1-2百美金，我就多交1-2百美金，我说赶快考。然后可能我记得可能是7月份还是8月份就考了第一轮就考过了，然后后面呢99年就考第二轮，2000年就考第三轮，考完了之后，总算是自己可以在自己的以前的写的，比如说 CFA Candidate 2啊 Candidate 3啊之类的 Level 3之类的，那后面就自己拿个证书了。拿个证书呢，后面找工作的时候确实有帮助。所以我记得后面我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2000年拿到的 CFA 资格，我就可以把这个放到我的 CV 上面。那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哦你是 CFA， 我说对呀、然后那就可能相对说来，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他至少问了一下，他说哎你是 CFA， 我说对，我说我过去3年每年考一个 level， 那后面当然他就给了我 offer 了，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间接当中还是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会有帮助。
那就是其实现在整个行情也是比较差的这样一个行情，您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从业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我觉得我个人呢，其实就是说肯定你在低潮的时候你就投资自己，对吧？那你多看书多运动，然后老板让你做的事情肯定是要 go extra mile， 就是除了老板让你做的之外还要做得更好，让你觉得让老板觉得你对公司有价值。 让老板觉得你对客户有价值，我觉得你有价值呢你就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己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能想到的一个生存之道吧。
对，其实还想了解，就是您观察到比如说像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从业者是在做什么？
2008年？
对，
2008年呢，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因为2008年我是赚钱的，所以很多人亏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肯定被干掉。可能干掉的人也比较多，那么活下来的当然就其实就不太关心那些被干掉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很残酷，你不干掉其实他也不好意思找你，你也不会去找他，但是那人肯定很多人洗牌走掉。我知道当时有很多人也可能做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投资，然后资产就全部没了，有的。那当时我就觉得我比较幸运，其实我幸运的也不是说我预测到这个危机，只是我觉得这个不正常不可持续，所以任何东西它不可持续的其实你不知道哪一天会爆。其实我当时2007年我开始谨慎市场的时候，我不知道它2008年会爆，而且也不知道它会爆那么剧烈，其实是不知道的，只是事后觉得哇这个世界还有这么疯狂的人搞得这么惨。所以这个世界呢，我觉得其实活下来也很重要，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你不要就是摔出这个职场也很重要，
就是一直保持在场。
对，你要在场。其实我最近也经常跟别人讲了一句话，我说其实创造性破坏的那个 creative destruction 这个词的创作者是那个 Joseph Schumpeter， 熊彼特，他在哈佛教了50年的书，那他写了一本书比较有意思，他就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他的经典著作是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那他就讲了，他说其实政客呢就像骑在马鞍上的骑手，其实他们告诉你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其实他们不 care 往哪个方向走，今天可以告诉你这个，明天可以告诉你那个，他们告诉你我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其实这个就是他说的原因呢，就是说骑手呢他不管马走多快，也不管马走哪个方向，他们最主要的是不要从马鞍上摔下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打工人而言的话，你们最主要的是不要从职场上摔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温先生做客特许金融街。
谢谢你 Tina， 你来采访，你的问题非常精彩。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特许金融街，我们下期再会，再见。